生命记19章，
跟摩西说的
啊，
这一大段就是就有那个有那个 quotation， 这些全部都是耶和华对摩西，
是
对摩西说，那摩西现在
到
时候说给耶和华，那所以说变成一共要有六座了，本来说设三座要，可是在后面说你如果就要在上面再添三个座，就是这个一共要设六座。
三个在河这边，三个在河这边。
对。
三个在河东，三个在河西。
哦。
那时候河东一直是他们地方嘛。
嗯。
这是说三座城，并且告诉这三座城那在什么地方。
是。
嗯，然后你说到将来啊，你们要过到约旦河西边，是吧？所应许给你祖先，所应许给你们地啊，都完全赐给你的时候啊，河西也是他们的了。那时候了，就要在河西也要分三个城。
嗯，
然后你这个，把也修筑道路了，让这个人跑得快一点。
对。
嗯。
别的还没跑到就被逮到了。
哎，就是哎，对。
从第九节读的时候，好像没有读出河东河西的，在第九节那里。
而且说，你要是与神的你把你所应许给你之地再赐给你的时候了，那你要在那个地方再另外再分座城三座城，那就很可惜了。在申命记第四章啊，也说过，前面的三座城，末了一段，最末了一段。
然后逃城。
设立河东是逃城。第四章。
向河东向日出之地分作三座城。什么人都可以，没有说规定谁，只要是你误杀了干嘛，你
能
逃了什么，就是去逃
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嘛，外邦人不行吧？
外邦人，
以色列
没有说外邦人，我见原则上一样的了。啊，在寄居他们在他们中间的人呢，也是这样，原则上一样的。因为。在神没有偏待人了，
嗯，
就是预表我们信主的，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他们说逃到主里面，也是能够得拯救的。逃城呢，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功的救恩，逃城。说你逃到。主耶稣，你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不论你什么人，接受主耶稣的救恩，都可以得到拯救呢。不过你不可以，这个犯了罪之后啊，那个逃到逃城里头去，那就好像就可以把逃城当到庇护避难所了，这个不可以的。犯了罪之后还要以命偿命的，
嗯，以命偿命。
对啊，这就是我们从前呢，你看有的人呢，到底做监狱的福音，他们到监狱传福音；有的人呢是犯了。那个死刑呢，判了死刑呢，他还会信主了。他信主之后呢，虽然是很热心，也很诚恳的信主， 并不意味着他信主之后他就可以这个不出死刑了，到时候还是出死刑的，因为神是公义的。那你信主了，你蒙恩得救了，你灵魂是得救了，那得到主的拯救，但是肉身方面还要负你法律的责任，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好吧，是诗篇89篇，
诗篇89篇，
诗篇89篇第14节，就是这一节圣经，我们大家一起读吧。
公义和公平是你律法做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
再读一次。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
这说的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两个没有公义没有公平了，那神的宝座就立不稳了。我们知道主的宝座，还知道主的权柄是什么，他的权柄是在那个在那掌权的啊。是说到宝座的时候，总指着主的权柄说的。那主掌权呢，是借着什么掌权呢？乃是公义和公平。所以主掌权呢，一切事情都是，他是按照公义来审判，按照公平来审判。这是主掌权的根基。这个根基不能推翻的，这根基一被失掉了，主的宝座就站不稳。所以啊，主要主是一直在那掌权做主，那主掌权，那所有的行出来的事情，所有定规的事情，所有执行出来的事情，都是公义和公平。那这是他那个掌权的那种性质。啊，今天人掌权不一定公义了啊，但是主掌神掌权呢，那就是公义和公平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慈爱和诚实的行在你
前面，
行前面。诚实就真实 ，truth， 真实。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主掌权虽然是公义公平的，但是呢，是他那个慈爱和诚实是在他前面的。就是说到。他根据那个慈爱和诚实，慈爱和真实，他是根据神在那所行的事情，一切都是公义和公平的。那公和公平啊，并不是出于恨，也不是出于严厉无情，乃是出于神的爱的。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那就说到这些事情是神在掌权呢，那执行那个神公义和公平时候呢，那是因着神的慈爱和真实。所以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是你的愤怒乃是这个一生这个转眼之间嘛，你的慈爱乃是一生之久。愤怒一下转眼之间过去了，那是看见给主的慈爱，那是一生之久，那总是行在前面的。主所以能有愤怒，也是因他爱我们的缘故。若是没有不爱我们的话，神根本就不任凭我们，不管我们的。神所以有愤怒，乃是他那个愤怒乃是根据他的爱。所以愤怒虽然是转眼之间的过去了，但是他的慈爱乃是一生之久，这也是根据这个原则的。我不晓得这样解释，晓得清楚不清楚？大家明白的， 这句话这句话很重要。这前面这一我们说读于这一章，我先根据这一个。大家不晓得明白说什么？主掌权所掌权所处理一切事情都是公义和公平，不会有不义的，公义和公平是处理之，都是为了维持他的公义，为了维持那公平，这是他的权柄啊，就是那个权柄是为了什么用的？那是为了维持公义和公平。就像今天政府也有他全民设立很多警察，那警察就是维持那些宪法，维持那国家的律法，那么神的掌权呢，就维持神的公义和公平，那就给我看见我们的神是公义是公平的，这是他的性质，这是他的性情啊。我们说是公义和公平的，那么借着什么来维持呢？那借着那个他的权柄，就是借着权柄来维持住他的公义和公平。当然说不能说神是不义的，就像罗马书第好像第三章第四，难道神有什么不义吗？断乎没有，是吧？那神这样做乃是为了要维持他的义，那若不然的话，那么神怎么能审判罪人呢？神说是不义的，这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那神的权柄就是要维持神的公义和公平。那假如是没有公义没有公平了，那根本没有神了，是不是？都没有，好像是都。没有神，说乱来一气了，那就是没有神，没有神就是没有神，神管不住了，好像神管不住了，他没有权柄，但神是有权柄的，他的权柄是通管万有的，他权柄知道万物力，知道世世代代。他说，论到神却说，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喜爱公义，恨无罪恶，这个他的权柄是永永远远的。你承认那神，神有神，那神的权柄也在那里。你不承认有神，神的权柄还在那里。神是的，他的权柄是永永远远，不在乎你怎么想，也不在乎你怎么说，也不在乎你怎样表现。那神的权柄都是永永远远，不会改变的。神的权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人看见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我们的神是公平的。那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就是神这样子维持他的那个权柄，让人看见神是公义公平的。那并不是啊，这个或者恨呢、或者是严格的对待，乃是这个神的爱。他也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才在那里执行一切事情，执行公义和公平，就是因为爱的缘故。我都也讲不清楚，好像是。
很清楚啊。
清楚了。进入了我们就神明十八章
十九
了。不觉得头疼。神明第十九章啊，他讲了四件事。十九章头一件事呢，叫他掏城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不可能以那个地界。这个先人说留给我们的地界啊，不可以挪移，你不可以侵占别人的地方。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要做一，若是有新恶的话呢，那做见证不可以凭着一个人就顶着， 要总要两三个人才定准啊。假如两三个人呢，其中有的人呢是作假见证的，那、这个这是第三件事情了，做假见证啊。这刚才说第几件呢？
第三点
对了，
不是
第
一个人，
哎呀，不是第一个人，那有其中有做假见证怎么办呢？做假见证啊，那就是在要在神的面前，要在祭司的面前，要在审判官的面前，那审判官要细细的在那查问，他果真是做假见证的话呢，那么就要在他的身上做。他为什么做假见证？他怎样要害他的弟兄？那照样来害他，把他所害他的那个弟兄的那个陷害呀，就归在他的身上。这是做假见证，对，做假见证。说这样呢，就你们就害怕，就不敢做假见证了。这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末了一句话。就审判的时候要公平啊，就是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那就是很公平了。
没这么多，我们就说以眼还眼，以口还口，就不得了。
以命还命，你杀人了就要偿命，是吧？
杀人偿命。
牙或牙咬人一口啊，那就咬都被咬一口，是吧？手一脚换脚，这是那个审判的，是审判公平的审判。
新月新月大家不可以这样。
啊？
新月大家不可以。
新月
里面就是去，我们要爱他，要赦免他，这罪孽不能去报复。
对，新月的不是这样，新月的是这个。不要报，不要为了自己报仇。
深渊。
是，为了自己深渊，神必神未悔晚报复仇的，是你仇的时候饿了，你就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再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并不是说是改变原则，没有改变。为什么没有改变呢？那就是这些难处啊，这些审判啊，都已经归在主耶稣身上了。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受了审判了。所以说，那公义的审判，神还是公义的，还要照着公义来审判。不过这审判是他儿子担当的。那么这四件事情呢，就说到四方面。头一方面呢，说到生命的问题。说这里说到陶成啊，他不是。给我们看见陶城的名字，那个陶城的性质，乃是给我们看见设立陶城啊，是为了人呢、在逃避，那个误杀人呢，就逃到陶城里去啊，他就可以免死了，那个故意杀人的逃到陶城里的，还要把他抓出来处死刑，陶城乃是为了那个性，那生命的问题，这个。误杀人呢，根本没有意思杀，结果误杀了。若是没有逃城的话呢，很可能给那报血仇的人呢追上，也把他杀掉了。他只要杀掉，这是无辜的，因为他根本不是有意要杀人的，是无辜的。他特别举个例子，就说，比方说两个人呢，他和他的一个人和他的邻舍，那去到树林去砍树，他一砍树是本来要把。那个树枝砍下来的，没有想到那个斧头斧头啊松了，柄啊松了，结果这个斧头啊一下子飞起来了，落在他那个脸色的身上了，把脸色杀死掉了。这根本没有意思的，跟他脸色他从来没有什么仇恨的，两个人好朋友，结果是这样子的。那他的但是他的儿子或者他的亲戚啊兄弟啊，他也不能被杀的人呢、他心里很气恼，为什么麻烦呢？ 我父亲杀死，或者为什么把我弟兄杀死，为什么把我朋友杀死，他们就追要把他杀掉，来报血仇，来报仇啊！那这个人呢，就快跑啊，就跑到陶城里头去，一到陶城里头去，就把他的情节诉说给那个陶城里边的人，特别诉说给陶城的长老，长老听。那长老一看，情形的确是误杀，这个是他是误杀人的，他没有意思要杀人，没有主意要杀人，结果把人杀死了，所以就把收留起来。就那个暴雪出来了，也不能也会没有办法了去害他，因为他是在陶城里头啊，这个就不能进到陶城里头，就再把他抓出来。那个本地的长老，本城的长老也不能把他再把他要送给暴雪仇的人，或者是那给他一点钱，那给他一点好处啊，那就把这个人呢、啊，这个是交给他手里头，这也不可以的。就在一到陶城里头啊，他就这个就安全了，没有危险了。那么在陶城里头啊，要给他预备地方住一吃一些，那个人那城里人呢都要供给他，叫他生在生活。他一直生活不可以回去的，不可以出陶城的。什么时候出逃城呢？那什么时候被人杀死啊？那就不负责任了。就你必须在逃城里头啊，那你才能够，不至于被死，不至于被害。那他要想家，要回去，那什么时候回去呢？不可以回去的。除非等到一个时候可以回去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大祭司死掉了，他就可以回家了。这个大祭司还没有死啊。当时的大祭司还没有死，他是不可以回去的。这是对于一个误杀人的人呢，一个恩典，一个救法，使他不至于丧命。所以这一段呢，是他不是讲到逃城的意义的问题。逃城第四章已经说过了，逃城乃是说到代表主的救恩。那么这个逃城的名字啊，这个人我们上次也讲过了，有六个陶城的名字都说过了。
对，
那么就是那是前面说的，这里呢乃是重在呀，那个陶城是为了要人逃避到陶城里头去，所以不仅说要陶城，也要修筑路来，把路修好了，让人逃得快一点，不要因着路不平啊，这个半路摔跤了就给人抓住死掉了。这个所以还要把它修出路来，不但这样，并且在这边设立三座，在河西也要设立三座，这样比较近一点呢，容易逃，太远的话呢，那逃不到就给抓住，就给赶上去了。所以这一段的逃城里呢，特别知道那个人的生命说的啊，是生命得到保障，得到保护啊。那么这个误杀人的呢，他有本来一恨人的，本来要恨他，本来很恨他的，那恨他的恨别人，那结果把别人呢起来就杀死了，他也逃到陶城去了，那就不行了，陶城就不能给他庇护。那本城的长老啊，就是他那个被杀的城的那个长老啊，打发人去，那个陶城里人，陶城就把交出来，交给呀、那个抛血仇的，就把他杀死，这样子呢就除掉了那个，因为他杀了无辜的人，这个他的血呀、他也流血了，那就把地上的污秽除掉了，这是这个说特别知道那个生命说的啊，说关于生命这一件事情。生死的问题。那么下面一段呢，就说到关于这个土地的问题。这个土地啊，不可以啊，这个挪移那个地界。地界，你就挪移地界什么意思？就侵占别人的土地。你的界限到这儿，你侵占到别人，把别人来那个地啊划进来了。可能啊，有什么权势啊，有什么力量啊，结果呢，别人也没办法，就把那土地划 化为自己所有了，说这个不可以的，不可以侵占别人土地。那么这个土地呢，当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工作要做，那个时候他们主要的生活就靠着土地出产生活的，所以侵占土地就对他个人的损害很大，侵犯到生活里头去了。那么并且呢，他说这个土地呢是先人呢所留给他的，他们的土地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啊，他们土地乃是神的，是神把那个土地分给他们，他是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然后神就把那个列国呀给他除灭掉了，就把那个土地分给他们。在河东也是这样，把那巴山王噩还有巴山的王还有这个噩的王国都给除掉了，那就把那个河东之地也给他们。那么河西呢，也是把那个迦南七族啊除掉了，然后就把那迦南地啊赐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虽然做这产业还是那个地啊是神的，是神给他们的，所以呢，他们要看重这神给他们的产业，不可以随便的把它这个丢掉的，也不可随便去侵占别人的产业的，这个是。神把这产业分给他们，那叫做约书亚给他们看，给他们产业，那人多呢就多给他们一点，人少呢少给他们一点，但是呢还需要做一件事，到神面前去研究。这个研究啊，就不管多少的问题了，你很可能啊，多给你的把产业给你多了，结果一年就撵出小的，撵出那个一个小地方来了，那也是。最主要还是后面研究，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研究那完全是根据神的，是神在那管制这件事情。你怎么知道研出这个？你怎么知道研出那研出一个究，研出那个究呢？那么这个是我们知道神在背后啊管理这一切事情，所以他的产业虽然是约书亚和首领那分给他的，但是呢，还神就给他的，那这就先人所留给他们的，这是神所给他们要尊重，要看重神所给他们的产业，因为是神所研究的，那别人也要看重，这是神所给他们产业，不能去侵占了。你侵占他们的产业的话呢，那就侵犯神的主权了。我们都知道这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在以色列亚哈做王的时候，在亚哈做王，亚哈就娶个妻子了，叫做耶西比。这个亚哈呢，是很糊涂的一个很糊里糊涂的，但是他不要神了。他有一天呢，这个跟别人打仗，这个那一件事情啊，那不要说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有他是在他宫外面有一个葡萄园，是拿破的葡萄园，不是他的，是，但是他因为跟他宫殿呢很近，就在他墙外面，他就想把那个地拿回来做他的葡萄园，他就跟
菜园。
做他的菜园，做他的菜园，他就跟拿破亚商量这件事，您能不能把你那个葡萄园卖给我，那我就做我的菜园，你要多少钱按照市价我要给你卖给你，或者是呢，你想要一个好的葡萄园，我就把别的葡萄园给你，把这个葡萄园还给我。这拿破不肯。哪怕为什么不可能？这是我先人所留给我的产业，我要尊重，我不能够再随便出卖掉的，所以这个哪怕就不可，这个哪怕就说这是我先人所留给我的产业，我不能给你的。这个亚哈王啊，就心里很难过，回去之后啊，他就躺在床铺上的话，也把脸朝着墙啊，也不吃饭。王后耶洗别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饭呢？起来吃饭。” 结果他也不去了，然后问了你的为什么原因呢，结果他就把这个情景告诉他了，他说这很好办的，你不是以色列的王吗，你进了以色列王之后，你起来吃饭好了，我会把这葡萄园给你的，结果亚哈就起来吃饭了，这人也糊里糊涂的，起来吃饭了，这个耶西别他怎么把这葡萄园给拿破呢，他就写封信呢给那个拿破的城里头的那个长老，写信给他说，要两个匪徒啊起来做见证，说拿破呀是毁谤王、毁谤神、毁谤王的，那么给你俩做见证，然后你莫要把那喇叭用蛇打死他，那这样子葡萄园的他就可以拿到了。当然这是因为他写的信呢用王的图章盖了图章呢，所以等于王写的信呢，这个那个当地的长老不能够不遵行的，然后结果当地长老就请了两个匪徒啊坐在高宗的上面，然后把拿破拉出来了，这那个两个匪徒就在做见证啊，就在说他这样毁谤王，毁谤神，这个用了这个罪啊，结果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了，那么这葡萄园呢就拿破死掉了，这葡萄园呢耶西别就拿回来，那就交给这个亚哈了，亚哈就出去看一看，哦，现在葡萄园是我的，很高兴，他也不是不晓得这个葡萄园是怎样会是这个，那这件事情啊，那这个亚哈呀不仅杀死那个拿破是不对的，并且呢主要的呢是这个是这个产业是神给他的，是跟神给拿破的，不可以要侵犯的，你侵犯这个产业就是侵犯神了，所以到末了时候你看见那个伊利亚就是到拿破多园呢就责备这个亚哈，亚哈在葡萄园里头啊在那儿走来走去啊，那神就告诉伊利亚去让他去责备他，那伊利亚就去了之后呢就跟着去，他就怕伊利亚，他就是这个他对伊利亚说呀，哦，你找到我了，他说我就要找你了，就找到你了啊，那就给他说他的罪状，然后说他狗子一个狗怎样在你怎样侵占葡萄园，将来你就死在这个地方啊，你尸首就铺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又开门了。
所以这那个葡萄这个先人所留的产业呀、啊，是不能侵犯的，不能侵占的。不能当他施以侵占，因为产业是守护神的，这个侵占就是侵犯神的主权，那么也另外一方面也是做到你那神总是要审判，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神总是要审判，因为这件事太不义啊，神若不审判的话呢就不公平了，谁要审判，要是审判了要审宝座的根基乃是公义和公平，是吧？所以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要出来说管这件事情的，因为拿破这个亚哈做的事情是不义，所以神要报复这件事，报复他的。这是关于这个。
哟，他怎么这样？
他还有
衣服。
其实我的衣服可以给你披上去了，
弟兄的关怀，弟兄关怀 ，OK， 好，第三点了，罗尼弟姐，第三，
冷气太冷，
那个陶成功也说过，那个若是误杀神逃到那里去啊，就说得到保护，那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公义公平的，是吧？ 假如说误杀人的被人杀死了，那个好像其实这些有点不大公平啊，是吧？若是有神的话，神做事情不公平，但是我们的神是公平的，他的权柄他的宝座呢是以公义公平为根基，宝座的根基呢，他这个是公义的，也是公平的，所以啊，这个误杀人的那逃到哪里去，那就得到保护，那误杀人的他逃到哪里去，那要就被要致死，因为神是公义公平的啊。那个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这个乐意地界也是这样子，神是公义公平的，你把侵占别人的土地，那虽然是别人你有势力，别人不敢说什么话语，或者你有什么方法侵占了别人土地，那个神是公义公平的，那在将来神总是要审判这件事情的，神不能不管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关系做见证的事情，若是有人行恶，行了恶之后呢，那么就要这个有人出来做见证，不能凭一个人口做见证，但是两三个人口啊来做见证，去聚集啊，都可以盯准的。所以做见证是一件呢很重要的事。另外一方面来说呢，没有做假见证，做假见证本来是这样一回事，结果他做假，因着做假见证的缘故啊，就把这件事情完全的扭曲了。所以啊，要做假见证啊，是要照着他所做的来对待他啊，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公平的，虽然人没有办法，人不知道，那么做假见证，连审判官也不知道，或者是他贿赂了，那么他也不知道，他就不管了，或者是用别的方法，那就是他把他蒙蔽过去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掌权的，他是公义公平的，所以我们的神总要出来做这个。
这样可以了吗？可以了，刚刚跳到73度了，实在是太难了。现在把它回升到79度。
我们的神总是公义和公平，所以若做假见证的话呢，那神总是要出来审判的啊。但是再末了一点就是那个审判。在这一点说的什么？这一点说到神要真实，神不喜欢虚假。所有假的东西神总是要把它拆穿的，所有假的东西神总要出来审，人可以看不见，人可以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神总是出来要保护这件事情的啊，神是公义公平的。那么到末了二点说到审判的原则，就是一命还命，一眼还眼，一牙还牙，一手还手，一脚还脚，审判必须要按公平来审判。那他要别人命，那他自己要偿命，他这个是这个咬别人一口，他自己要被咬了，这个他要打人或者踢人，那他自己要被打被踢，那因为我们的神是公平的啊，所以神的宝座是公平的，那个审判呢也需要公平。当然有的时候这个审判官呢不够公平啊，这个不按照公平来审判，那这个但是知道还有一个最高的审判官，就是我们的神，他是公平的神。说你虽然是地上审判官，好像可以不按公平，但是呢，我们的神还是按照公平来对待我，来对待的。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报复虽然是没有报复，但是到了时候，那神总要做，总要报复的。比方说那个大卫，侵占别人妻子，也把那个他的丈夫杀死掉了。那这件事情是神呢是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那杀人又犯淫乱罪，这是非常厌恶的一件事。但是大卫因为他是君王，没有人敢说他，也没人敢管他的。到了一个这个神就差遣拉单了，把他罪给他指出来， 就哪段呢，就是婉转的说了一个小故事，那这个故事完之后呢，大卫说这个人呢比利亚斯，拿单说你就是这个人，那大卫一下子心里就明白过来，说他在神面前认罪，那他就说神已经赦免你的罪了，罪是赦免了，但是报复还是要报复的，因为神是公义和公平的，他欺骗别人妻子，到时候呢别人呢在光天化日之下侵占他的妃嫔，那这个是对大卫是非常大的羞辱，在光天化日的侵占他的妃嫔，侵犯他的妃嫔的还不是别人，他的儿子亚撒龙，是吧？这件事情啊，叫大卫也是非常难过。那但是虽然难过，但是他知道神是公义、公平的，神必要报复，罪是赦免了，但是神还是要报复这件事情的。那么他把乌利亚杀死掉了，就是他家庭里头啊。多少的那个刀剑的事情啊，那个凶杀事情啊，在他家里发生。比方说他大儿子暗嫩呢，给亚撒龙杀死掉了啊。这个还有一个亚拿尼亚这个第几个儿子，也给所罗门杀死掉了。说在家庭里头就产，就那个凶杀的事情不离开他家，那就是因为神是公义公平的。虽然那个神没有人管他，他也在主面承认了自己的罪，神也赦免了他的罪，但是神还是要找到他所做的事情来报复。那个罪的后果呀，还是要担负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和公平的，所以我们总要看见，无论是在生命上的也好，无论是在神的那个土地上也好，或者是在我们生活上也好，那个神总是照着他的公义和公平来审判一切，就是我们今天会隐瞒起来，人别人都不知道。到了时候神还是要把它能够暴露出来，还是要审判的，不要等到将来白色大或者在基督台前来审判，或者白色大宝座时代来审判，今天的神叫神审判的，所以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的神他是公义和公平，那这个他是做宝座的，在一切事情背后我们神都看见了，就是我们所做的暗中所做的是没有人知道，谁知道啊？就像有一个人呢，会说到这个什么事情，这个你知我知，神知道是吧？神。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知道，
这
个人知道，
这
四个知道。
哎，
至少有四个知道。你要说做这件事，没有人知道。
就是没有人知道，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我们就神知道的。我们今天知道一切事情，神都知道。我们背后所做的事，所有神都知道的。我们的神，他总是有公义和公平的，他不能马马虎虎的，那他做了事情，他总是要显出他的公义和公平来，啊，公义和公平就是神的报复，所以我们看很多的事情啊，是有报复的，我们身上所临到一切的事情，我们都是有因着以往所有的事情的原因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必须在生活上都。我们在这个，在生命上头，在生活上头，我们在那个性格上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因为神是公平的，他审判起来是按照公平来审判，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按照公平来审判，这是说到我们的神对在我们生活里都在管制我们，无论在我们生命上头。神会管制，无论是在我们生活上面，神也会管制；我们在我们那个性格上的，神也会管制。神是要真实，神不是要虚假的啊！所有的虚假的，他们呢？你们在暗中所做的事，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 所以啊，我们不能做暗中做事，哎，不要虚假的啊，神总是要把它暴露出来的。所以神的审判也是公平，这是说到在我们生活上都神怎样做王，怎样掌权，怎样管理我，管理我们。我们纵然不让神做王，但是呢还是王啊。无因的我们不让他做王，他就不管我们了，他还是管我们啊。也不因的我们他爱我们的缘故，他就不管我们。那么他虽然是爱我们，但是他还是要按照公义和公平啊，来维持他的宝座。啊，若是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啊，那神的宝座就动摇了。啊，我们看神的权柄永远不会动摇的，神总是按照公义和公平生。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所有的行事为人呢，我们需要谨慎，我们需要小心，不能说人不知道，我们就可以做神知道。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人没有看见，但神看见了，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啊，这个无所不在的，他都知道，他都看见了。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可是我们活在光中啊，行走在光里头，我们知道神哪注意我们，哪看我们。我所信的一切是到将来是终身要审判的。这是那个说到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啊，神怎样管理他们的生活行事为人啊，怎样管理他们，是按照什么标准来管理他们啊，按照神的权柄。神的权柄是什么呢？是公义公平，公义和公平啊。那当然这样管我们不是恨我们，你要乃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才管我们。我们若他要不管我们的话呢，那就不是不会，就不是爱我们了。因为爱我们，还要是管理我们。所以大卫虽然遭遇那么大的难处，赦免他的罪了，遭遇这么多的难处，都是神的管教啊。而这管教呢，是出于神的爱。那借着这些管教，一方面让他看见这些难处的那个对他那个深受厌恶的，另外一方面看见借着管教那个使他从那个难处里头被拯救出来、很多东西啊都是引导神的管教而在我们身上得到拯救的。我们虽然是励志，我下次再也不敢这样做了，我再也不要那样说了，那可以，你可以励志，但是若不是神的管教的话呀，我们说励志的到末了还是会失败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天性，我们的肉体呀、励志为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的，我们肉体因着罪的软弱的缘故啊，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的律法的。所以神的律法在我们身上是，神的律法是完全的，而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果效，就是因为肉体的软弱，我们想顺服，但是我们顺服不来的。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呢，要小心，要谨慎，因为神的宝座是公义和公平，那这个神一定要管，那神管我们是因为神爱我们，爱我们管我们，是按照公义和公平管我们，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公义是公平的，不应当你是神的儿子，神就可以马马虎虎了，也不应当，也不应当你是爱主的人，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神在你身上就可以宽待我们一人了，马虎一点啊，神也不会马虎的，神也不会宽待的，一样都是神的，反正是。那是不公义不公平的，神从上审判的啊，就因为神的宝座是他的根基啊，就是公义和公平。不要遇到这个我们就害怕，神的审判虽然是公义公平，但是他的慈爱和真实行在他前面。